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好，各位听众，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。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在澳洲是持续的发酵，越来越多的确诊病例呢，给大家带来了恐慌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，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呢，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，依然要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即便有些时候非常的疲惫。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在澳洲工作的医护人员。在这里呢，为了保护医护人员的隐私，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化名，我们也不会去说出这位医护人员到底在哪个地方工作。我们更希望让他展现的是他这份乐观积极的态度。小刘你好。
你好。
我知道你是一位放射技师是吗？
对，我来澳洲已经11年了，然后我是来这边上高中，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生物课，然后就想说学就是跟医学方面有关的，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专业，进到这个专业以后就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自己的工作，所以就这么一直干下来了。
当初干这一行的时候有预料到过会遇到现在这般的困难吗？
没有想过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。当然我们这个科的话也是非常忙的，平时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很 enjoy 这种就是忙碌啊，然后可以 provide patient care 啊这种感觉，但是现在这种疫情情况下的话，我们还是继续干我们应该干的事情，其实也挺好，挺荣幸的，其实在这个专业里可以在抗疫情的这个线上然后一起帮助那些病人，我觉得很开心。
你刚刚说还要继续自己要干的事情，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个自己要干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说作为一名放射技师，您平时的工作都有哪些呢？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都不太了解。
我们就是会给病人照片子，我们是在医院里照片子嘛，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住院的病人呀，急诊病人呀，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 outpatient， 就是从外面过来需要照片子的病人，目前还是开放给 outpatient 和 inpatient， 所以就不只是给那些觉得可能得了冠心病毒啊或什么这种人照，很多还是给那些就是平时在正常生活当中需要照片子的那些人做 CT 啊 X-ray， 所以每天的话还是要见到很多这种样子的病人。
如果有人有肺炎的话，不一定是冠心病毒所引起的，有其他肺炎的话，病患过来您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呢？
看他是哪里来的，就是如果是 outpatient 的话，如果就是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把他带进去，然后照 X 光，就一般是胸片就能照出如果有没有 pneumonia 啊这种病。然后如果是急诊的话，我们一般是推着机器去找病人，然后在急诊那边去照。
所以这样的话，感觉您跟病人就是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多的。
对，是的。
平时有没有什么好的防御措施呢？因为即便不是新冠肺炎的话，肺炎也是一个传染率比较高的疾病嘛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防御措施吗？
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擦机器，就是如果病人就是有咳嗽啊或者是这种 symptom， 我们会把那个机器啊还有就是整个屋子都清一下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咳嗽或这种 symptoms 的，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太多。
像您之前有遭遇过比如说被感染上不幸中枪的这种事例吗？或者您身边的人有过吗？
就像小感冒呀什么肯定是会有的，就是同事们肯定也有听说，他们好像有些人曾经就是得过 shingles 呀什么的，但是不是肺炎这种，也要靠自身的免疫系统。
那我们来聊聊现在的新冠肺炎期间吧，可能大家对您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。现在人数是不停的在增加，有怕过吗？
当然怕了，肯定怕，
肯定怕。
对呀，尤其是有中国的例子在，对吧？这个感染力还是很强的，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，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征兆，但是他可能是会传染的。所以这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会有一些害怕吧，多少的。
但是您怕，您还在坚持。
这工作必须要嘛，而且当时选了这个专业就是要有这份就是为 healthcare 工作的这个心，就是有病人在我们是肯定要继续去帮助大家的。
有曾想过就是说自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吗？
那不行啊，就直到我们倒下了那再去休息吧。 那在此之前，如果我们都去休息了，那病人谁管呀？对吧？
是不是在你心目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先后顺序范围啊？就是病人在前，你可能自己把自己的身体都放在病人后面。
在学校大学里学的第一课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
嗯，
以前举过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病人倒下了，就正好在你前面摔倒了，
嗯，
你要不要扶？
要扶吗？
我们学校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不要扶。
嗯，
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去扶他了，你就会伤害到你自己。
嗯，
所以他们教导你就是不要去扶这个病人，让他自己倒。因为如果你自己也受伤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更多的人了。当然这个很难做到，就是他们尽管是这么教你的，你看到人在哪，你肯定第一个你自己脑海你还没有开始想的，你就会想要去扶这个病人，想要去帮助他们。
嗯，
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难的。
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是吧？
对，是。
有比较疲惫的时候吗？尤其是现在这种状况下。
有呀，天天都很疲惫。
天天都很疲惫。
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回家躺在床上。尤其是目前这个状况下，照一个病人如果他是有在 test for COVID-19 的话，
嗯，
那我们就是做的 precaution 就会更多。
嗯，
像我们以前照一个胸片可能需要5分钟就照出来了，
嗯，
现在就要全身穿好衣服，穿好防护的用具呀，戴口罩戴眼镜，然后再去照这个病人。病人照完以后，我们再把所有的机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清洁一遍，
嗯，
因为如果不清洁的话，你下一个病人就会很危险，所以你就把所有东西都要清洁好。那这个时间就要花很长，所以一般有时候要花1个多小时去照这么一个病人，然后再加上正常的平时的工作量，所以就会变得更多。
高压下工作，尤其在疲惫下的工作时候，人会出现一些状况，比如说有人会哭泣，甚至有人需要去发泄一下自己的心理，你会有类似的需求吗？
其实说实话是有，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表现出来。周一的时候，当工作量特别大，然后压力也很大，再加上就是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，有时候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的，
嗯，
就会觉得压力太大了，就会想要宣泄一下，
嗯，
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工作嘛，对吧？你工作你总不能宣泄到病人身上，而且病人这么多还在等着，
对，
所以你还要继续去用一个很愉快的心情呀，很 professional 的这种 manner 去照顾好你的病人，也就压在心里。
都是压抑下来的，
然后压着压着，你工作工作了，然后慢慢的就忘了。
哦，
对，但是是有这种情绪的，因为我记得好像周一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时段，我就想跑去找我们老板说，工作量太大了，
嗯，
然后需要帮忙，但是后来忙着忙着就忙过去了，
基本上就自己扛下来了。其实，
对，
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段时间把这种不能扛的东西硬给扛下来，其实有一点点成就感呢？
嗯，是有的，这肯定有的。每天下班回家开车路上就会想，哎呀，我今天帮助了这么多的人，今天我干了这么多事儿，确实是有成就感的。但这种成就感就是只有自己看得到，
嗯，
其实挺好的，为自己骄傲。
嗯，是吧？家里人会有担心你吗？
肯定是会有担心的呀。父母的话还是比较支持的，他们都是比较支持我现在干的这件事情。那个爸爸做的还很好，
嗯，
他因为内心里很平静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然后就算我们得或者是不得的话，我们都是有办法的，
嗯，
然后呢上帝也在会看护我们的，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很支持我干这件事情。
嗯，所以到目前来说，你得到家人的支持，而且即便自己很累，有些时候也会能感受到这份成就感，是吧？
嗯，对，是的。然后我现在突然想到昨天晚上，
嗯，
妈妈的一个朋友，然后还特别的好，因为他们都听说我在医院里工作，
嗯，
妈妈那个朋友他特地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儿买的，就买了口罩，然后给我送过来说让我可以去用，
嗯，
非常的暖心。
嗯，只是一个口罩，但是表达了别人对你的一份深情厚谊吧。因为你是一个医疗工作者，一开始学医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工作，一份职业，但是在疫情当下的时候，我知道很累，但是发现那么多人需要自己，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其实有很多闪光点的，做这份职业很大无私，有过这个感觉吗？
我这个感觉其实是一直都有的，
一直都有，
也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棒啊或怎么样，但是就很为自己这份工作骄傲，我就很开心。
嗯，
就是觉得能帮助到别人，帮助到病人，就会让我自己很愉快。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像我和我所有的同事选择了我们这个专业，一开始的初衷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嗯，
就是想要去帮助病人，想要去 care for others， 这个初衷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哈，我觉得我们那个初衷是 keep us go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
也就成为了你们的一份动力了。其实，
嗯，是的，这种谁都会害怕嘛，对吧？
对。
那什么能 overcome 害怕呢？就是那个初衷。
医院里面的氛围呢，有没有感觉更浓重了？
有，这个是肯定有的。病人都会越来越少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大病啊，你基本上就尽量就不要来医院，然后病人就会少很多。然后我们很多病人以前等我们这个 scan 的时候都会坐在一起，现在他们都会分散开的坐，减少接触嘛。
采纳政府的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的这个意见，
嗯，
大概尽量保持一米半的距离。但有没有想过，比如说因为你是护士，长期跟病患接触，所以在外面你可能尽量避免去跟别人接触呢？
嗯，会，比如说以前会去教堂的，我现在就不去了，因为我是怕担心会引起别人的恐慌或害怕。过一段时间如果越来越糟的话，我可能会到外面去住，然后呢就保护好家人啊这种。对，我有想过。
有没有跟家人商量过这个事情？嗯，
这个肯定有，就都是比较支持啊，他们就觉得就看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做。
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，你自己是害怕的，你自己坚持工作，因为你可以帮助到别人，这是你的动力。但是反过来，你又怕因为自己的这份工作影响到你自己身边的人，所以你选择跟他们隔离开来，等于你把自己完全的隔离在一个小范围之内，然后唯一的动力就是你可以去帮助别人。
嗯，对。
有没有觉得一份孤独感呢？
我觉得我是没有的。
嗯，
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说，起码我自己是没有的，因为我知道跟我一起在工作的还有我其他的很多同事，
嗯，
然后还有很多那些在公立医院里工作的那些人，他们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。
嗯，
这个就不孤独的，因为想想大家都在一起在干这件事情。
嗯，
而且这个分离和家人分离啊什么，这些都是短暂的。
嗯，
事情过去以后呢，你以后还是会变得像以前一样，目前还没有孤独感。
我们也希望这份孤独感不会到来，因为感觉到小刘身边有很多人在支持你，尤其是即便你自己画了个小圈子，想跟大家保持一定距离，但是大家依然想把你拉在身边。我在这里可能问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话，但是我想你肯定已经做好准备了。
嗯，您说吧。
如果不幸被感染上了，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吗？
有。
嗯，
这个肯定是会有啊，对吧？要提前开始打算这件事情，尤其是我们在医院里工作，一旦感染上的话，首先先是我希望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家里住了，在外面自己一个人住。
嗯，
然后那肯定就是尽量多在家待着。这个病的话也是，如果你的自身免疫力比较强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战胜这个东西的。主要是我们需要保护的是那些就 immune system very low 的那些人，格外的小心，格外注意。对于我，如果我感染的话，就在家待着，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在家里能自己好起来，这是最好的想法。如果不能的话，那再去求助吧。
没有想过第一时间就去求助，去问诊，去看病，
看情况吧。因为在家隔离，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、免疫力比较好的人是最好的方式。身边的像父母呀、姥姥呀，然后都是年岁比较大的，所以他们其实是高危人群中，所以这个还是我比较担心的。
目前自己也没有答案是吧？只是很担心。
对，
在医院里面跟病患相处的话，还是比较愉快的吗？
我自己目前还没有遇到任何问题，但是我有听说我的另外一个同事，就是说一个小故事，他叫了这个病人过来照胸片儿，这个病人可能呼吸有点困难，然后他一直在咳嗽，我的同事就会说，因为目前这个状况，请您可不可以戴个口罩， 然后这个病人就会很不高兴，
嗯，
他就会很凶的说，哎，我这个咳嗽我已经咳嗽了20多年了，这个是我平时就有的病，那你为什么要让我戴口罩？就会有些人不太理解目前这个特殊情况，他们就可能会不高兴，
或者觉得自己被冒犯。
对，但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是必须需要他们去干这件事情的，因为咳嗽呀或者是sneezing啊这种就其实是很危险的，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所以其实为了所有人的健康，为了其他病人的健康，我们是需要你去戴这个口罩的。
看到高压之下大家还会是出现一些误解，但我想这个误解肯定会能够消除。你和很多医护人员一样，是抱着是这种救死扶伤的心态来做这份工作，甚至成为了你们的一份动力。但是当类似于这样不被理解的情况，尤其是被你们施予帮助的人不理解你们的时候，会觉得有一些难受吗？
这是肯定会的呀。
嗯，
但是大部分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有礼貌，非常的 considerate for other people。
嗯，
这个也是令人欣慰的一部分。所有东西都有两面嘛，是会有一小部分病人不理解呀，或者是，但是大部分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理解，非常支持这件事情。
医生现在在病人心目中是一个白衣天使的形象，有没有想过你长期跟病患相处，如果医生和护士去戴口罩，有没有可能会增加病患的这种恐慌情绪？
我们目前是不让戴口罩的。
嗯嗯。
就除非这个病人是我们已知的在测或者是已经 confirm 了 COVID-19， 不然的话我们得到的指示是不让戴口罩。就对于普通病人的话，我们是不允许戴的，第一是怕引起恐慌，第二是因为口罩短缺。
你自己是支持这个指示的吗？
自己是不支持的。我是觉得戴口罩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，可以80%的保护好自己，减少传播。但是目前情况来看，可能因为口罩的短缺，还有所有人的人心惶惶，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。
所以有些时候即便不支持也是有一份理解，因为我看到小刘还是在第一线在坚持去奋战。很多听众可能跟我都有同样的想法，因为您是医护人员，
就想说大家就是不要太过于恐慌这件事情，因为一旦一个人恐慌了，你的情绪其实是会带给其他人的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了，对吧？我们和病毒的心理战。所以我觉得不要太恐慌，我们要有效的去了解这些信息，了解这个病毒，然后有效的去保护好自己，这个是更重要的。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减少外出，然后自己感觉到哪里不适或者是哪里不太舒服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戴口罩，然后呢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人，勤洗手呀，这些所有新闻上也都有在说。
嗯，非常感谢小刘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相信很多听众现在一定都想去送上自己对你的祝福，还有对你同事对所有医护人员的祝福。作为非医护人员，我们可能只能去接纳你们的帮助，即便我们捐出去钱款，我们即便去捐出去一些防护服，我们也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到你们的手上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，因为你们是跟病患密切接触第一线的奋战的人员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。我们在这里只能送上最诚挚的祝福，我们也向你们表示感谢，因为有你们的存在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恐慌。非常感谢小刘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您。
谢谢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